大概就是 Houston 哈比台风带来的水灾， Florida Irma 这个台风带来的灾害，还有南加北加大火造成了很大的灾害，有很多家都失去了房屋，而且也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保持生命，而且受了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大概也就在想，什么时候是耶稣基督再来。我再看一看，在 Charlottesville 两次事件，有 New Nazi 他们的动乱啊，还有在 Las Vegas 又有大屠杀，这些似乎都是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动乱。在八月底，再加上北韩违反了联合国的安理会决议，再度发射中度他们这个中程弹道飞弹。我跟你讲，我念这个都念不清。经过日本那个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上空，这个是国际上面都是觉得，大家都觉得有点担心啊。那在经过现在今年国际新闻上面，到处世界各地都有风灾，有水灾，到处不断。从八月到现在才两个月，中间就有大概这个地震的话就有20多起了啊。那再加上水灾，有在从南亚北部还有东北部的这个很多地方有风灾水灾，台风不断。其中死亡最大的是南亚北部东部地区，那印度孟加拉尼泊尔大概有4000多万人啊成为灾民，很大的数目。那死亡的呢有1200多人，那非洲呢狮子山也有暴雨，然后也是灾害，他们的死亡是在自由城这一个城里就死了312个人。所以由这种不同的地方，那当然还有就是说日本啦、台湾啦、澳门啦、菲律宾啦，这些通通是这个台风的很多的地震，很多的地方，所以当然也有很多的灾害。那我们讲到地震的时候，这小地震不算，6级以上的是地震，在这两个月中间就有20多起。那再看今年的战争，中东当然是战争不停的，那再加上非洲也有战事，那我们看一下南美还有东南亚中南半岛那边也是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战事，这是不是末世快要来到的征兆呢？大概我们在想啊，有可能哦，因为大家都听过这个末世要来前有这些事情会发生，那再加上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很多人也提到末世是不是要来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是怎么告诉我们世界末日要来到之前有些什么征兆，让我们好预备。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将要打开你的话语，看到在将来你再来之前的征兆，主就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清楚地明了是什么才是你 要买之前的证照，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认清，不要随便相信别人，当他们在讲你在哪里的时候，主，就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你的话语。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像我跟你们讲的，我都忘掉了我要讲什么，所以就请大家提醒我啊，在耶稣基督第一次离开圣殿的时候，提到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那并且预言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不会看到耶稣基督，只等到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的日子。这是在马太福音23:37-39里面记载的，大概你们是上一次查的啊。那当门徒把主前20年大叙利王耶路撒冷锡安山顶上的白色大理石贴上了金子的圣殿指给耶稣基督看的时候，耶稣向他们预言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当耶稣基督做了这个预言以后，他就带着门徒到橄榄山上去了。他们在想，路上耶稣基督说的这些话，他在想，他说过，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又讲圣殿也要被毁，心里想，这个大概就是世界末日快要来到的时候。他们以为这末日的来到，还有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有圣殿的被毁，应该是同一个时候的，所以门徒们就希望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生呢，然后他们好做好预备，该逃到山上的逃到山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希望能够做这些事。在橄榄山上，门徒就问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其实在这一句话里面，这一节圣经中，他问了三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他们问耶稣基督，就是在马太福音23:37里面，到马太福音24:2里面所说的耶路撒冷还有圣殿被毁做的预言，这个是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他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会是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再来有什么预兆，还有世界末日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当他们想到耶稣基督在路上所说的话，希望知道这些事好做预备。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从远地来问，何日君再来呀？他们来看我们，他会跟我们讲，下次会再来哦。你会不会想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再来啊？会不会问他？因为你希望能够把房子打扫干净，等待他再来。当我们知道有水灾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做什么，我们从前是把椅子什么东西重要的东西怕水淹的东西都放得高高的，放在桌子上，放在各种不同的高的地方，要预备好，是不是？所以当门徒想到耶稣基督 可能要再来的时候，他在这边可能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再来的时候会是什么呢？他会接他们去，和他永远同住。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哎，他要来接我与他同住的时候，是不是希望自己准备好，背包背上，他来的时候我随时就跟着就走，免得跟不上，对不对？耶稣基督知道门徒担心在末日来到的时候，他希望能够预备好，而且这是他再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心里在担心的时候，想要预备的时候，最容易受骗。所以在第四到五节里面，他警告他们要谨慎，免得他们被冒名来的人骗，被迷惑了。因为他讲的在末日来到之前呢，就有很多人会冒充是再来的基督，会迷惑人，他们宣称自己就是那个再来的基督，有的甚至于可以行一些神迹，还可以医治某些疾病。当然他不能医治，他们就跟他讲是因为你没信心，不是他的问题啊。所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容易受骗。那犹太历史家约瑟夫也记载了，主死而复活之后，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就是犹太战争之前40年中，有很多假基督出现，而且纠集了一批党义跟随他。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其中的几个法利赛人加马列所说的杜达和加利利犹大的犹大，还有就是耶路撒冷城门外打保罗的那个把保罗救出来捆绑了带到营区的那个千夫长口里面说的，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这都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些假冒基督的现象这2000年来没有停止过。在今天，如果我们不讲在美国在其他地方，我们就讲我们中国，假冒基督的也有。比如说现在改成全能神教会的东方闪电，他的教主叫郑维山，他原来讲有一个女基督，他讲他原来的姓是说姓邓的，可是实际上到现在公布出来他的名字叫杨向兵。这个女子他讲是再来的基督，他们宣称基督第一次来是男性，他是公平的，第二次来就是女性，所以是再来的基督。那在这边呢，他们招呼有很多人去信他们，带领了一大批的人。他们现在有一个总坛，正好就是在洛杉矶附近。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现在在台湾很东南亚也很发达的，这个是个假先知，他说他原来的 其实他原来的艺名，他是个电影明星，香港电影明星，艺名叫梅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是原来没听过。他是香港电影明星，那他是创立了一个叫新约教会，他说他是受圣灵感动，而圣灵感动成立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这个就是新约教会。他有领导在那边参加他们的，当时加入他们的基督徒大部分是地方教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主张拆毁拔出其他宗派的教会，比如说我们是浸信会也是得拔出了，那这些其他路德会什么，他就讲要拔出这所有的教会。然后他把新约教会的信仰，因为他原来是电影明星，所以很容易就在那边一见证就传播得很快，在那边，在东南亚那边啊传播。然后他就有一个很，在1964年他预言，他讲啊，将来我们的新约教会啊是从现在，因为是从东方兴起的啊，要从这是日出之地要流传到日落之地。日落之地是什么地方啊？是西方。是的，他1966年是到了西方，不过他不是到了西方的国家，而是到了西方极乐之地，他到了阴间，在那一年他去世。所以今天我们要谨慎，免得被那些冒基督名来的人迷惑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36到39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基督会再来，你要不要信？不要信啊。那如果有人告诉你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是不是应该就去跟从？也不要，不要随便相信这些假冒的事。在马太福音24章11节中说，有好些假先知也要起来迷惑多人。假先知和假基督是不一样的啊。在5节中提到的是假基督，他是讲他是基督。假先知呢，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讲他知道神跟他讲了什么话，他来告诉你。不过这种呢，我们必须要证明，查证他的身份，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再来的基督或者是先知。第一就是他的教导预言一定要在圣经上面会要经常会应验，或者在圣经上复活圣经的，那不会教导人远离神，所以大家要千万注意这一点，不要被骗。耶稣基督在第6到第8节中告诉我们，将来会有战争，会有饥荒， 会有地震，叫我们不要惊慌，因为惊慌实在无济于事，反而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预备啊。这些事呢，都是末世来到的前兆，还没有来。当然，这些预兆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准备面对这些事情，而不要等到临时惊慌。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正好是罗马大军要来镇压犹太人的风声很紧的时候，就是在六十年代的话，那表示是快要就是70年的时候，他们是那个罗马大军毁了圣殿，所以你由这里可以看到，正好是风声很紧的时候，所以他一定想到耶稣基督的话的时候，有很大的感触，觉得心里大概也有很怕。在今天，从2001年。开始了美伊战争，今天美伊战争虽然结束了，可是中东还是有不同大小的战事，在远东地区，内蒙、新疆、越南、缅甸、南韩、北韩也常常有些民族纠纷，当然也是虽然不是大的正式的战争，但是也是战事。那地震更是到处有大小不等的地震，就光看我们中国，中国在2008年5月四川文山8级大地震，2010年高雄甲仙地震，那青海省有玉树地震，那再加上2013年四川又来了一个地震，雅安地震，2015年台湾花莲地震，今年8月，我们大概都记得，在四川九寨沟地震，新疆也有金河地震，这一看，哇，就光讲我们中国就不少的地震，那当然近年世界各地地震更是频繁，也越来越大，那死伤也是越来越大。美国有一个物理年报啊，他报告说在第一世纪有30次地震，第6世纪有137次地震，15世纪有253次，18世纪就变成了有640次，19世纪呢就有2116次，20世纪至少有6500次以上的地震，好像越来越多了。今年这过去的两个月，我就看到有不少的地震，光说我们中国就有。当然了，我也看到报告，就6级以上的地震就有20多起。那你想，21世纪到将来的话，是不是会更多呢？今天在美国，虽然我们好像都是要节食，觉得自己都过胖了，可是在别的地方我们看有很多人还会饿死，按照联合国的估计，在世界全球上大概每3.6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饥饿，在新闻上又不断地看到各地有旱灾、水灾，造成了无法收成，所以有时到处有饥荒。虽然有欧洲还有美国有 捐款，有不同的派飞机去发送粮食，可是人民不一定能够拿得到，有的政府把它禁止了，有的把它没收了。我们不知道到底现在今天在这个时候有多少人会饿死。在20章9到10节告诉我们，那时候就是在第八节所说的灾难的起头，基督徒会经历很大的考验，都会因为主的名的关系被不信的人恨恶、逼迫并且杀害，许多人更是因为宁死不屈而寻道，也有很多信徒因为经不起苦怕死就辩解而跌倒，出卖弟兄姊妹，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只为了要求自保。因为假先知迷惑带来的结果，就像12节里面所说的，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那邪恶当道，人心就越来越冷漠，觉得我何必要去管别人，我管好自己，保住自己就好了。所以缺乏爱心是没有办法，这是不稀奇的。那《使徒行传》14章22节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艰难，我们如果有国度的盼望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在患难中忍耐，就像马太福音24章13节说的，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然持守主的道和主的名，忍耐到底，主耶稣必救赎赎他的人，就像在启示录3章10节所说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们来讲一个忍受试炼的故事。尼托森，大家都听过尼托森啊 ，Watchman Lee 啊，他是出生在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所以他祖父其实原来是那个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李玉成，对不起，常常把这个字念错，李玉成，他父亲叫李文秀。母亲叫倪林和平，啊，都是梅伊美会福州天安堂的教友，所以倪托森在婴儿时期就有梅伊美的监督给他施洗。他在1920年17岁的时候，在三一书院读书。那因为好奇就去天安堂听于迟度牧师讲道，他深受感动就接受了福音啊。那他愿意在那个时候他就立志终身奉献，就放弃他原来理想和计划，他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尼托森Watchman Lee。 他后来一直沿用这个名字，一直在各地传福音布道，不过上海是他最主要的据点。在文革 时间，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政府是对基督徒是很迫害的，尤其你是传道人啊，因为他坚持他的信仰，在1952年4月份的时候，三反五反的时候就被抓去了，他在东北被关起来，那被判刑15年。然后他太太也被抓去了，太太被抓去的理由是政府告他，你应该划清界限跟你先生离婚，他太太不肯离婚，所以也被去抓到监狱里去坐监狱。那在一直到1971、72年，他太太被关了12年，被放出来了。太太放出来以后，他要去治病，他身体不好，要去医病，没有人接受他，他们要划清界限，不给他医病，没有医院接受他，没有医生愿意给他治病，所以他就这样死了，过世了。那他们不敢告诉尼托森，他们家人去探望他的时候也都不敢告诉他。不过尼托森的话，一直是到1972年6月的时候，他还有3年才能够满15年的徒刑，他们要把他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监狱的时候，他在路上就心脏病发死了。他在关在监狱的时候，监狱里面许下的狱友，就是也被同时关监狱的人，常常欺负他，可是他就是一直忍受，到最后呢做了好的榜样，他的狱友啊就反而给他写了一个传记，甚至于把他最后的那个在他枕头下面发现的一张纸条把它传出来。那个纸条上写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3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尼托森。”这是他的遗言。这个狱友不但是从前虐待，后来不虐待他，反而因为他的见证信主成了基督徒，而且给他写了传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忍耐到底是神所应许要为我们成就，而且保守我们脱离凶恶的。当然了，我们在受苦等待的时候常常会问，耶稣基督应许要免去我们的试炼，他会再来接我们去与他同住，怎么还没有来呢？就像彼得后书9节上面所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有一个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都有机会悔改归向他，能够得救，将来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中间，耶稣告诉我们，他再来之前，天国的福音就是救恩的信息，必须要传遍整个世界。就像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里面所说的，耶稣 吩咐我们什么，大家大概都很记得这一节圣经啊，他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他就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他的应许。就像在以西结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所说的，我们当警告世界上的人脱离罪恶，警戒信徒因信称义之后不要再犯罪，要坚持到底。如果我们不警告他们会怎么样呢？神会向我们追讨他伤命的罪。这在以西结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警告我们的同胞，信的人不要再犯罪，福音要传遍天下，是结束这个世代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呢，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怎么讲呢？世界每一个角落是什么呢？在当时的人，他们认为福音大概已经传遍了，因为保罗在现七十年前后就可以宣布他已经在欧亚广传福音了。他们知道世界的角落，大概保罗就以为只是西班牙。那在那个时候以后呢，使徒们更是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有飞去非洲的，有去印度的，有来我们中国的。他们也是更是认为啊，大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世界的角落，他们认为末期就快要到了。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没有人可以说末日在某一年某一日要来到，就像有很多假基督会出现，或者有些假先知说，像不知道，大概我们中间有些人还记得，在大概十几二十年二十多年前，在加州有一个牧师骗了一批人跟随他到南美去建立了一个营地，结果在那边到那个时候，他们把那些人怎么样了，他说末日的灾难要来了，叫他们去逃避。结果呢，末日还没有到，他把他们怎么样，烧死掉了，放一把火，那边有一两个人逃出来了，在加州有传讲这一件事。那另外呢，还有在德州的也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啊跟随一个牧师，他们在那边就是后来也是在一个地方住着，然后后来这个政府就是他们出了一些事情啊，然后就去镇压，然后也是就跟随被骗到那边，也是在那一个地方也产生了很多信徒基督徒死亡的事。我们应该要警醒，像这一段圣经中所说的，我们要看清楚，不要随便相信这些所谓的假基督假先知，但是我们不要以这个不同的事情 战争还有水灾旱灾，就认为说耶稣基督要来就是近了，可是并不是就在今天或者明天。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们的话，千万不要信。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为，哎呀，早着呢，不会在我这一生里面来？不应该，也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随时预备好。另外还有，我们应该想到这福音是不是应该传给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家人、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是不是让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也能预备好等待神的再来，能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近日假先知假基督取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天灾人祸也到处盛行。